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星期四。今天呢，在美国的金融市场呢是好坏参半，一些经济数据都是喜忧参半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但是呢，今天苹果它呢是大跌了4%，因为它在中国的业绩呢实在是太惨了。再加上呢，特斯拉今天也是跌的，那导致呢今天纳斯达克呢今天是大跌的。那同时呢，台积电 ADR 助涨了费半啊，那则是收红的。这是今天呢，还有就是 Fed 的理事，哎，居然放了个歌声，所以今天这个市场呢是属于一个喜忧参半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天呢是16号周四，我们也看到呢，川普的这些已经是指名认定的候选人都在经受国会的这种听证。那么他们听证呢所表现出来他们对内以及对外的政策呢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所以今天呢，中国外交部也非常罕见的针对呢昨天卢比奥，这是国务卿，他昨天的听证呢说他是无端的指责呀。那我们看到呢还未上任呢，现在呢已经是已经呛起来了。那么一会儿呢我有时间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分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关于 TikTok 的命运的问题。那 TikTok 呢可能还有转机，因为今天呢居然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就是拜登和川普，他们联手在想办法找出一条路来，能够让 TikTok 呢多存活一段时期，以方便来找出被美国公司收购的可能性。而中共呢对此呢则表示出强硬的态度，不仅是对这件事情，包括呢对美国，哎呀，拜登政府也特别有意思，还剩几天了，3天，简直的从周一到今天一直不断的哈，就在祭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全部是制裁中共的。昨天晚上的时候又公布出来，把30家的企业放到了这个 watching list 里边。那么这些呢都很有意思，就有点像拜登在2020年川普政权要交接的时候呢，在最后一个礼拜也是拼命的推出各种各样的法律。那么这些呢都构成了今天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现象。然后呢中共方面呢也不断的在今天宣布了对欧盟、对美国、对台湾、对日本一系列的制裁反调查的措施，现在是硬碰硬，针尖对麦芒。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所有的消息都聚集在一起，是蛮有意思的，值得观察的。我们今天还是跟往常一样，咱们先观察一些美国经济的金融市场的一些动态，然后之后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小专题。好了，那今天呢我们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68.42点，跌幅 0.16%， 收报 43,153.13。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72.94点，跌幅 0.89%， 收报 19,338.29。 S&P500 指数也下跌了 12.57，跌幅 0.21%， 收报 5,937.34。 费半呢上涨了 9.3 点，涨幅 0.18%， 收报 5,162.96。 那这个呢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的原因啊，像在 S&P500 的11个板块当中呢8个上涨，但是呢它仍然跌了个 0.2% 左右，就是因为大型的科技股呢全部都是下走的，导致呢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下跌了将近 0.9%， 然后道琼呢是跌了个 0.2。 刚才我们说到了苹果，我一会儿再介绍详细的信息哈。苹果是跌了 4%， 特斯拉跌了 3.4%， 亚马逊跌 1.2%， 加上今天这个联合健康的这个 United Healthcare， 这是他的 CEO 遭到枪击死亡之后呢季度营收呢第一次的报告哈低于预期，他的股价呢直接下跌了 6%， 也连累了所有的医疗板块。今天呢大家继续关注银行股金融业的财报。今天呢不仅是美国银行，包括摩根史丹利啊股价都大幅的上涨，他们的第四季度的利润呢都翻了一倍以上，这就是补充了昨天发布的一系列非常强劲的银行季度报告之后呢又一个利好的金融板块的消息。今天呢公布了几个，周四嘛它有几个常规的报告，一个就是出请失业金人数，一个呢是零售指数。我们来详细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些经济数据也是喜忧参半。数据呢是显示的 12月份美国零售呢增长了，但是略低于预期。在报告的13个类别当中，有10个类别出现了增长，包括家具啊、体育用品啊等等。报告的细节呢显示的呢更为的乐观。去年呢美国12月份都知道了，那这个也是非常重点观察的，因为是 holiday season， 它零售的月增幅度呢是 0.4%，年增的幅度是 3.9%， 它呢是低于啊，就是低于预期呢，是我看哈，它这个预期值是预期是 0.6%， 它只增了 0.4%， 前值是增了 0.8% 哈，那你就看到了，这是总数还是增长，但是还不如预期了。核心零售销售呢月增是增幅 0.4%， 预期是 0.5%， 前值是 0.2%， 哈，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具体的来看的话，12月份呢它的月零售的月增率呢是低于预期的 0.2% 的这个幅度，前值呢则是从 0.7%上修到了 0.8%， 剔除了汽车和汽油的零售销售月增呢是 0.4%，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0.4%， 但高于前值的 0.2%。 如果再把去年啊，就是不包括食品、汽车、建筑和加油站啊，这些都给它扣出去呢，它是成长了 0.7%， 是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新高。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呢，12月份的零售啊普遍是成长的，那这就说明消费者呢在假期购物的需求还是比较强劲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呢13个类别当中10个类别都是成长的，包括家具、体育用品都是销售成长。汽车销售在去年前两个月强涨之后呢再度成长了 0.7%， 还有呢就是加油站收入呢是增加的，这说明呢油啊价格上涨，但是呢建筑材料和食品服务单月呢它的降幅是最大的。建筑材料降幅大，但是昨天我们知道这个 Home Depot 它的季报是非常漂亮的哈，所以呢美银的分析师呢是认为去年12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高于市场普遍的预期，其中有一个季节性的扭曲的因素是什么呢？因为相对于2023年的话，去年的12月份有两个变化。首先呢是感恩节比较晚，它呢也就把网购的星期一推迟到了12月份。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12月份有四个周末，而2023年呢有五个周末。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呢导致了去年12月份的季度因素略优于2023年的12月份啊，这个就是比2023年的和相比的话，数据呢也表示呢，现在新增速度的消费新增的这个速度比价格增速还是快的啊，也就是说你通胀还在慢慢的涨，对吧？还在通胀，但是呢，哎，大家花钱的速度比价格的速度增长的还快。消费者在假期呢季度呢表现也不错，虽然12月份呢基本的通胀有所缓解，但是呢其实大家还是在跟这种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对抗，所以呢一些零售商也正在考虑涨价，他们呢来应对啊，说川普啊下周上任之后可能关税就要上调啊等等，反正大家都在看了。所以今年呢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新政啊也是既有期盼又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状态，也非常的矛盾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经济数据。那另外呢就是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 21.7 万，高于预期值的21万，多了7000人，前值是20.3万。但是呢这个数据呢是说啊，原因是受野火肆虐的加州失业救济申请人数的激增，所以呢出现了这么一个首请失业金人数多了7000人呢，那这个市场呢是出现一个放缓的迹象。但是呢整体的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呢仍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是报185.9万人，也低于预期的187万人。所以呢这个数据呢就是初领的人多，它是有野火的原因，那续领的人呢也大幅度减少，那么这个呢相对也是个喜忧参半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分析呢是认为哈，初领失业金人数一般呢会在年初波动比较大，上周申请人数呢是超过了预期，但是呢整个劳动力的市场仍然是一个健康的水平。Fed 呢在昨天也公布了经济褐皮书的报告，那他呢也在提到在一月初就业啊，就咱说的是今年了哈，就业呢整体上是有所回升的。目前呢市场普遍预计啊，在1月28号到29号的政策会议呢，它不会升也不会降，会按兵不动了。那预估呢下一次的降息会在6月份哈。然后今天呢结果还有一个鸽派的发声，就是这个 Waller 哈，他这个联准会的理事，他今天表态说不排除三月降息，他非常乐观。他说呀，数据配合的话，今年会降息3到4次，预计呢通胀接近了联储会的目标。所以他这一说话呢，就让美债殖利率呢今天是大滑的，今天的债券呢就表现的优于股票哈，股票是基本上都是收跌的，但是呢利率下跌，那债券呢就上涨啊。所以根据数据呢显示，现在是十年期美国基准国债收益率收在了 4.606%， 低于昨天的 4.653% 哈，那在前一天的话已经来到了 4.8%， 对不对？很高，但今天已经来到了 4.606， 所以你看波动是蛮大的。那到礼拜一哈，距离川普正式宣誓就职呢还有不到四天了。今天呢包括世界银行啊等等，他说呀，如果呢全面征收一个10%的关税呢，会让全球经济成长率下降0.3个百分点，而2025年的增长率呢仅会达到 2.7%。 国际清算银行呢今天也发出警告，他说川普的关税啊会让美元走强，全球呢将会出现停滞性通胀哈，就是滞胀，stagflation。 那这个我们也讲过，那个卡特哈，他在他的任期之内呢就造出了这么个名词，就滞胀。这都是对川普反正唱跌他的人很多哈。昨天呢这个奔森特他的财长哈，对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的时候呢，他就在讲，他说川普总统的政策呀总体上会有助于通胀回落，并且呢让工人的工资上涨。他说我相信这些政策将提高实际的工资，使通胀率更接近美联储的 2% 的目标，就像他的第一个任期那样。然后呢说那你这个会不会提高家庭物价呢，他说这个贝森特他说我现在还想不到啊。所以你看什么世界银行啊各种分析师唱衰川普的人呢他就会那么讲去讲，而他提名的这个财长呢不这样认为，而这个人呢他也是个亿万富翁啊，他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位企业家，那他呢也试图消除啊就是川普会不会干涉 Fed 的这样一个独立性哈。那他说他表态呢是说在货币政策决策方面呢，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仍然还会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但是川普呢会表达他的这些看法哈。这是在昨天听证的时候呢，他因为他们这都是他政策制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团里边的，所以他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必然做各种的沙盘推演。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情况，担心的批评的和他们自己团队的这个解释呢都给大家去报告一下。那今天呢基本上分析师呢就在认为啊，现在的通胀数据哈，昨天我们看到了，他也给大家分析了，略好于预期哈，虽然增长但比预期的都低，那昨天就让市场松了口气儿，市场呢也昨天是反弹的，空头呢也需要回补，但今天呢因为反弹的比较高嘛，今天呢会有一些获利回吐，那么到今天为止你看大幅上涨之后哈，马上就按下一个暂停键，所以呢钱是很聪明的啊，聪明的人都是很聪明的。那你看到这个整体的策略，人家都是逢高就走，逢低再进哈。因为经济仍然是比较强劲的，今天的零售数据呢，再一次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那 FedSide 的数据呢，显示哈财报啊，从昨天开始哈，就是金融是大规模的，其实之前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有了财报，总体上开局显示的是比较强劲的。到今天为止，公布财报的公司当中，目前77%的业绩呢是优于预期的，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 跟预期比啊，超出预期，哪怕你亏，你比预期的没有那么多，那你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呢，像一些瑞银呐、他们的分析师呢，就是认为在未来几周，第四季度的财报季，让投资人将注意力呢，将从总体的经济数据转向微观数据的机会。我们认为美股仍然具有吸引力。好，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情况哈。那今天包括我提到刚才摩根士丹利，还有美国银行哈，美国银行今天也是超出盈利和营收全部都超出预期，然后摩根大通、高盛等大型银行也宣布第四季度哈，昨天的那个业绩超出预期，所以这都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的了。那全球呢，咱们快速看一下，像欧洲的STOXX 的欧洲600指数呢，奢侈品股上涨，他们也是哈，整个指数是上涨的。德国呢，DAX 的指数也收于历史高位，法国的CAC 40指数上涨了 2.1， 亚洲呢，恒生指数和日经25指数是上涨的。今天呢，日本央行重新说了他们下周将讨论加息的承诺，所以呢，今天的日元对美元走强啊，那今天是155对1美元了。那这是今天整体的一些情况喽。那还有呢，就是以色列哈，他们说是昨天说停火嘛，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并没有停火。今天以色列继续的轰炸，已经造成77人的死亡。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金融市场和整体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去讲一讲今天的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哈，特别是 TikTok 周受资啊，居然受川普团队的邀请去出席他的就任典礼。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今天所有跟 TikTok 竞争的这些股票呢，都是下走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1月16号，是星期四了啊。今天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他捐给了我们一台车，在这儿呢，高杰也向您说一声谢谢哈。我来给大家听一下他的。他给我们讲到的呢，就是他叫 Johnson 哈。那如果 Johnson 你也在去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高杰也向你说一声谢谢。他是捐了我们一个Toyota 的 4Runner 的哈。那他呢是1999年时就买了这台新车，开得也很顺手。最近的车子开始漏水了，他呢也去看了一下报价，如果修呢可要花到2-3千。所以呢这个老车呀已经陪了他20多年，蛮舍不得的。但是呢他最终权衡了之后决定捐给我们希望之声哈。那因为他上下班的时候呢常听我们电台，觉得我们的内容呢很丰富哈。他想听到的各种讯息都可以听得到，说的不管是财经啊、政治啊，节目都蛮多元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高杰也说一声谢谢，非常感谢呢 Johnson 对我们的这样的支持。那我们听一下他自己的一录音。
大概我需要知道的 information 都可以听得到吧，各式各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财经啊、政治啊，我觉得很多了。这样节目蛮。应该说蛮多元的吧，不会很枯燥了。
非常感谢哈 ，Johnson。如果呢，我们听众朋友们，您也有这样的想捐的车子，或者是你说我也不能捐车，但你有想出手二手车，或者是亲朋好友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也可以呢想着希望之声啊，拨打我们的捐车的热线电话，或者是上网直接呢寻找希望之声捐车，希望之声。捐车，我现在马上打，马上就出来了哈。那这个呢，你到网站上就可以呢去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讯息，然后呢，你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的这个捐车的热线电话哈，等等吧。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5-578-0088，855-578-0088，也呢。请求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希望之声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哈，那你也可以用捐款，那您都可以得到一个抵税的捐款的证明。方式呢也是用希望之声捐车，我们捐车给希望之声这个网站上呢直接呢就有 捐款的这个 button 啊，有我要捐车，我要捐款，点进去的话呢，就可以去输入您的捐款的方式啊等等的哈，就可以呢去给我们捐款，5块钱、20块钱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啊，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有的人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们不一样。啊，希望之声跟其他的一些媒体真的不一样。当年我们真的是觉得，哪怕华人走到了海外，仍然逃不脱中共对我们资讯上的控制。我们也发现了，在海外一些中文媒体，他真的不太敢报道中国的一些消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创立了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中共的强大的压力之下，我们给大家报道真实的讯息。所以跟一个纯粹的商业性的电台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上，我非常骄傲能够在这个电台当中工作，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回首一看，人生真的很苦短，能做一个有意义，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不白走一遭，我真的是觉得蛮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希望之声过去20年从非常的艰难，我们没有钱，像我自己都是从义工开始，我们不拿工资的，然后一点一点把它经营起来，而我们没有改变初衷啊，我们不会为了赚钱改变了初衷。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走过来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政党的捐助，没有，完了每天得到的都是重大的打压哈。所以这也是呢我们过去走的这些路，原来呢只是关注中共，后来发现哎，怎么美国也变成文化大革命了，然后我们又开始呢去关注美国的这些事物，双重的压力我们再往前走。所以呢，我给我自己点个赞，也拜托您给我们点个赞，也请求我们希望之声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和捐助，捐车捐款哈，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再一次感谢 Johnson 和以前呢支持我们的您。好，那这是呢一个感谢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各种各样的讯息。那高杰呢给大家带来的讯息呢也是哈，就是我尽量两边都讲，我也把我自己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给大家去播报一下哈。TikTok 今天是16号，按照呢国会两党议员所通过的这个法律哈，你要是不卖的话，那么在19号就要去执行了。那个时候在之前，国会议员就已经给苹果呀，包括 Google 啊，商店都已经写信了啊，说你们那天呢就要把它的 App 下架。那中共方面呢，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强硬哈，从昨天到现在，他们说了，我们要关闭在美国的服务器。他要关闭服务器，那就意味着呢就 shut down 了，他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作了。所以呢 ，TikTok 的倒计时啊正在滴答作响。对那些在这个从这款流行社交媒体呢一旦消失，他们可能会受益的公司来讲呢，那他们今天呢就糟糕了。比如 Meta， 比如 Snap， 比如Pinterest， 全都是下跌的，还有 Alphabet 也下跌，因为它拥有庞大的 YouTube 的平台。主要呢就是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川普在努力挽救 TikTok。 不仅是川普，连拜登政府他们在联手啊去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消息呢给整个的市场特别是这个 TikTok 的竞争对手呢带来的一个压力哈。今天呢像美国的 联邦众议院啊后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叫 Mike Watts， 他今天在表示说，如果达成可行的协议的话，新政府将把 TikTok 继续留在美国。还有呢今天也有消息人士透露说，TikTok 的执行长周受资下周将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同时呢会跟 Meta 的这个扎克伯格呀啊什么库克呀等等的跟他们同席而坐哈。那么沃茨的这个消息是接受 Fox News 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们将采取措施防止 TikTok 在美国消失，他叫做 Going Dark。 他说只要有可行的交易，法律呢会授权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有90天期限来完成分拆。此举呢基本上就让川普呢替 TikTok 赢得了继续营运的时间。然后呢川普的过渡团队的发言人呢 Leavitt 呢他也说，他说川普总统一再表达呢要拯救 TikTok 的愿望，没有人是比川普更好的交易撮合者了。 这个呢是因为川普说他原来不喜欢 TikTok， 但是呢他在竞选当中 TikTok 的年轻人呢是给他提高了30%的这种投票率，所以呢他觉得 TikTok 让他很温暖，他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哈。今天呢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啊 NBC 也引用消息人士呢就证实周受资将出席川普下周的就职典礼，他会和马斯克啊扎克伯格还有这个 Google 的执行长皮柴是吧，还有亚马逊的佐贝斯等等去坐在这个叫做给前总统和贵宾席上。那现在呢就是到底会怎么样哈，因为这涉及到1.7亿人呢。那么到目前为止字节跳动呢仍然拒绝，他昨天和今天放出来的说要杀当哈，就是关闭的服务器仍然是非常强硬的。那美国最高法院呢已经在10号的时候上周五听取了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的法律辩论，但是现在还没有公布明确的这种裁决。现在呢按照目前的媒体啊就是分析呢他应该维持这样一个裁决，但是呢川普有没有权利在第二天终止一下呢，他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非常的难，就是你到底怎么去剥离是非常难的。所以你看中共呢现在有放出风又否定说是让马斯克去接盘，然后呢又说我们不给你，其实这也是嘛，就是拉强这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他的压力就是1.7亿人啊，就是这1.7亿人现在就到处乱窜哈，叫做 TikTok 难民。这个 TikTok 难民呢，就跑到小红书上去了。昨天我给大家去讲了一下，那这个呢，都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内和美国国内的关注，成了这个热搜榜上第一名啊。然后呢，美国的这个叫做 TikTok refugees， 他们呢就是在美国担心 TikTok 遭禁嘛，他们也赶快去布局的啦。然后呢，这个小红书啊是针对中国的，它是中国流行的一个生活分享平台哈。这个小红书有点想起那个小语录哈，但是呢，这个里。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个小语录对吧，小红书，但是他分享的大多数吃喝玩乐哈，然后什么图片呐、视频呐、直播呀等等的。他这个在2023年啊，小红书的近90%的流量都是来自中国的，美国的用户呢仅仅占2.4%。然后呢这两天哈就已经成了整个下载的是 top one 的这样一个 app， 那么几天之内就是将近有100万的TikTok 难民都涌入进去了。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都去发现了，那这个服务器呀、小红书和 TikTok 呢服务器是在海外的，那个小红书的服务器呢是在中国的，它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呢他们就在讲到，他说实际上小红书是比 TikTok 更加有中国风的一款应用。然后呢美国的媒体都开始呢去到里边去试验，就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敏感词，比如你打进习近平啊就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够去。小红书审查的比 TikTok 要严得多啊，不涉及政治内容啊、敏感词啊，它完全按照中国的标准去设置的，因为它的用户就是中国人嘛。那么这些呢，也就是导致了呢，现在呢，他们很多人被封掉了哈。昨天我在讲，中共呢那边是雇很多人，先是分开美国和中国的 IP， 让彼此不要见哈，双方美国和中国的人不要互相见，不要有信息交流，这是他们要去做的。另外呢，他的迅速的招聘能够用英文进行 censor 的这些人员也进行工作，把他们忙坏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美国太言论自由了，什么都随便的，你在 TikTok 上很多都是大把大把的那些东西呢，你到脸书上全部是给你，到那个小红书上全部给你禁的。一名 TikTok 用户呢，他呢在跑到了小红书上呢，就他就回到 TikTok 去分享，他说他发布了一张微微露胸的自拍照，又提及了跨性别者的困境的视频，然后他就给号就给他封了哈。所以呢那个小红书动不动就封号的，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们现在到小红书上是真正的尝一尝社会主义铁拳啊，去尝一尝社会主义铁拳。 TikTok 是很不像话的， TikTok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去年国安局他们公布的10条，人家就叫你请喝茶， 所以今天听我广播的听众，你过中国年要回中国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哦，把你的社交媒体账号你都要去把它删掉的哟。然后呢，他会让你调出来，然后你必须二十四小时到你当地，如果你是公民啊，你必须到二十四小时到派出所报到的。那么这些，我就说一说嘛，就像我今天跟大家讲一样，为那些要回到中国的人敲敲警钟，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啊，现在你从美国回去的，在你周围的人当中都看着你，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啊，你这叫海外关系啊，这三十年风头已经不一样了。结果我在 TikTok 上面就给我封了，他说我宣布不实信息，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的网红，他有二十多万 follower， 他呢就讲美国财政部啊的一些事情和中国的黑客攻击美国财政部，他的那个视频也被下架了，被 TikTok 下架了。So what？你到小红书上试试，比那个严得多，就像微信似的。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写微信的，使用微信的太恶心了。我只是到过年的时候给家里人拜年，我才会用用微信哈。所以我在这儿呢，就从 TikTok 的这个角度呢，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件事情呢，非常有趣。为什么我说有趣呢？你说哈，这个拜登政府也特别好玩。你早一点嘛，对吧？他整了个一月九号，一月十九号，第二天一月二十号呢，就是川普就要上台，他整了个一月十九号就杀当。那你要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的话，你救不着他哈，就是特别好玩。除了这个之外呢，拜登还剩下三天，拼命的在发布各种各样的这个讯息，全部都是针对中共的。那么这些呢，也都呢把中国都气死了。他这两天呢，中国政府呢也在发表各种的抗议啊，说这个拜登就剩下的几任期还剩几天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还不断的再去推出各种去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措施。然后呢，他就认为呢，他这才是真正的贸易壁垒啊，扰乱什么市场等等等等。那在昨天晚上，拜登他们再一次细化了对芯片出口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今天呢，中国也宣布对美国的成熟制成的芯片展开反补贴的调查。这个呢，并且对来自美国、欧盟、日本、台湾的工业塑料征收反倾销的临时关税。而欧盟呢，在今天宣布对中国的赤藓糖醇是一个就是调糖的那个调味剂啦，加征反倾销关税。然后路透社的报道呢，就在说中国呢针对美国的像这种成熟制芯片呢展开反补贴的调查。这是呢中共的北京当局对美国不断扩大的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限制范围采取报复政策的最新的行动啊。我们知道像美国的贸易代表呢，他们在去年12月就已经宣布了对中国的成熟制的芯片的展开反倾销调查哈，301调查。去年9月份呢已经宣布了对所有中国进口芯片提高关税。完了呢，那美国的理由就是你中国政府的补贴扩大了产能，人为的压低了产品的价格，损害了竞争。所以呢，北京呢就把你的这个理由呢也拿来当他对美国展开调查的理由哈，就是调查你调查我，我就调查你。那么他对谁可能会带来影响呢？这种成熟制片对 Intel 啊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因为他呢是在向中国市场销售成熟制成的芯片，那么这些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成熟的这种制程芯片呢，用于不太复杂的程序，所有的这些家电呢、通讯信口啊，成本都更低，制造也更加的容易。那中国呢，我们都知道了，政府的像大跃进一样，很多政府的政策呢，就是制造各种芯片，然后呢，他们造出了芯片，就像大炼钢一样，然后它再返销到全世界啊，倾销。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你这种倾销谁受得了啊？那美国包括呢，世界各地呢，都在对这种芯片的反销呢、倾销呢，开始做出一个保护的措施。但是中共呢，就反咬一口哈。哎呀，这个本来呢，在过去呢，中共就非常的强硬，一旦呢，美国方面收紧对中国的什么尖端的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啊，加强管制啊等等的，那他马上就报复。以前那是通过什么稀土金属出口啊等等的哈，然后对什么 NVIDIA 呀、啊、什么 美光啊进行反垄断调查呀，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进行报复。现在呢，他就也是吧，就是中共对这方面他是一直非常强硬的。那么到今天为止，他都非常的强硬。今天呢，他们中国也宣布了嘛，经过长达数月的啊，他们也经过了长达数月的反倾销调查之后，将对从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区进行的工业塑料征收临时关税。反倾销关税从 3.8% 到 74.9% 不等，具体取决于国家和公司，从1月24号开始征收。目前呢，中国从美国、日本、德国进口呢价值约30亿元的就是人民币哈，4.1亿美元的这个塑料。然后呢，当美国呢提高了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以及欧盟对中国某些进口钢铁展开贸易调查的那一周，他们宣布呢去年五月份启动了这个调查，然后呢今天还宣布要征税了，从1月24号开始啊，那也就下周就开始了。然后今天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甜味剂赤藓糖醇征收反倾销税。他们呢也是说啊，他们呢经过了9个月的调查，有明确的证据说中国的赤藓糖醇产品存在价格和成本不匹配的问题，然后涉及到中国的什么三元生物啊、宝灵宝啊等多家代糖上市公司。调查的结果显示，他们欧盟宣布对宝灵宝加征51.8%的临时关税，对东晓生物科技征收105.6%的临时关税，三元生物呢征收156.7%的临时关税，其余的企业呢被征收临时关税的比例呢从152.9%到294%。看到了啊，然后呢，在今年1月16号，就是这个最终呢，他们也在讲。他们呢就是一共啊，这个最终反倾销税从34.4%到233%不等，时间呢是从去年的6月7号起啊，按去年7月19号征收的临时关税水平来征诉啊，就回缴的，最终关税呢将从1月17号生效，就马上就生效了，而且是5年。甜味剂呢，这个欧盟的这个甜味剂的市场每年的价值大概3000万欧元，合计呢是3086万美元。在1月14号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哈，他们经过9个月调查，有明确的证据说欧盟的医疗器械供应商没有获得公平的机会参与中国的公开招标，所以呢，欧盟也将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限制中国政府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这通打，那中共厉害啊，这厉害了我的国啊，就是各种叫做调查对调查，制裁对制裁啊，就是不断的就这么干起来了。所以还没等到川普的关税全面开征呢，中国今天已经开始强硬的这种方式呢去干呢。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今天我的在政论性节目当中就叫做制裁对制裁，中国和世界开打，它基本上你看没有它不开打的。你厉害了我的国啊。这习近平呢，我看到一些网友写的非常有意思，他说习近平一个人就把中国塞进了，本来呢北约的敌人只有一个哈，是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然后习近平呢终于把中国挤上了北约的这样一个目标，太牛了是吧。然后呢习近平太牛了，现在呢他比慈禧牛啊，他现在跟全世界欧盟多少个国家，然后加上台湾日本再加上美国，这不是11国宣战呢，这跟全世界的最富裕的国家宣战呢。然后包括呢我们知道，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卢比奥呢在昨天在听证的过程当中，他谈到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简直把中共都要气死了，所以他们直接呢就在去说是无端指责。可是昨天呢他讲的这些话呀太简直了，就是怎么讲，这比蓬佩奥还猛，蓬佩奥被中共骂成是人类公敌了，这回他得用什么词来形容卢比奥啊。昨天的卢比奥啊在参议院完整陈述了对华的态度哈，主要的要点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说我们曾经欢迎中国共产党加入全球的秩序之中，然而他们利用了全球秩序的所有好处，却无视他们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相反，他们通过撒谎、欺骗、黑客和盗窃，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获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代价却由我们来承担。听到了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呢，他说中国的目标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人认为我们是一个必然衰落的大国，而他们则必然崛起。他说如果我们不改变路线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多重要的事情，从我们的安全到我们的健康，都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允许我们拥有它。他说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正构成一个愤怒的、不满和反美主义的轴心，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敌对势力联盟。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的。中国通过从技术援助到能源采购等各种方式维持着俄罗斯的战争努力。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要与之对抗的最强大且最危险的对手，因为中国拥有的元素苏联从不具备。他说如果不迅速做出实质性的政策转变，中国将是二十一世纪美国繁荣的最大的威胁。讲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时候，卢比奥用了一个词，他说这是寄生虫和宿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啊，卢比奥是古巴裔啊，这是共产集权国家的一个后代，他的父母呢从古巴逃出来之后，他在美国呢去长大。他对共产集权的这种认识，从古巴的共产党到现在的中共是非常清楚的。他推出的一系列的提案全部对中共是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国务卿还有几天就上马了啊！而且他的听证是非常的平和的，大家对他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到了一个，他说我就是对外政策的总老板是川普，我只是呢执行他的对外政策。所以呢，今天川普啊，这个 TikTok 的这个呢，他要救哈，但是呢，他不会改变的。虽然川普包括拜登政府都说了，我不改变你的体制，但是呢，他们为了美国的强大，他必然对中共出手。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所看到了，太好玩了。拜登啊，在剩下三天了，出了一连串的政策，在。川普那一届呢，他扭转了对华政策之后，在他卸任之前那最后一个礼拜推出很多很多的什么香港的呀、新疆的呀等等的这些法案不断的推出。那当时呢，是了解共和党内部的人，他们非常担心拜登政府呢不会对中共严厉，所以他们在最后一天拼命的推出各种政策。现在呢，这好玩，四年之后呢下来轮到拜登政府呢拼命的推政策哈，生怕呢川普、马斯克再给中共开门。哎呀，这太有意思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也就是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已经非常清楚的针对中共的这个政策，他们终于看清楚了中共一直是把美国当成敌人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从这一点上来讲，今天彭博社呢有一篇报道哈，他这个报道的题目就是说习近平是继毛泽东时代之后最长的一个通缩，继毛时代之后的最长的一个紧缩，通货紧缩周期。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因为彭博本来呢也都是哎呀经常给中共那边也是唱赞歌的啦。那他因为中国政府不喜欢别人唱衰他的经济，在国内直接就禁掉哈，你说通缩这个字样是打不出来的，都成敏感词了。那么现在呢，他呢却呢在这个彭博呢就已经讲出来了。他说呀，中国没有打破通缩循环，现在正处于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最长的经济整体价格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之中，这暴露了经济关键的脆弱点。这个问题可能在去年年底经济增长中被掩盖了，然后呢现在呢大家都预测2024年的通缩将连续第二年持续啊，这是他说这种情况呢是从毛泽东大跃进运动结束以来未曾见过的，那场运动将中国经济推入了衰退，还导致了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饥荒。那么现在呢，这是又就是彭博以这么去报道了哈，我就不再去详细的展开了。2025年咱们真的有大戏可看了。 中共不解体，中国人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我说的中国人不是权贵阶层哈，绝大多数14亿的话，10亿的话得有8亿的人，日子是很难过的，因为真的是被他们欺压得太狠了，勤劳是没有办法在中国致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共压榨着这14亿人，然后呢，让他的党有了势的钱，却对全世界进行了冲击，导致的今天全世界对中共面目的一个认清。他习近平很厉害，他倾自己之力继续跟干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一看，哎呀，中共有反应，又继续制裁了，我们就放心了哈。习近平的加速师还要继续加速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2024年，我们要看大戏上演，然后呢，2025年啊，咱们看大戏上演。2026年。我就怀疑中共要不要解体啊，你们怎么看？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好，我们接下来呢快速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那其实呢现在呢大家都转入了企业的财报的这部分，那么不断的从这里边哈去巴拉巴拉看看到底都有哪些事情哈，对我们的有比较有这个帮助了啊。今天的台积电哈，这是全球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报告了创纪录的季度的业绩哈。那它今天的股票呢是大涨了3.9%，代号 TSM。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曲线上面它的走势如何。
TSM 啊，214块7毛球。我看短期内这一周那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了，如果是半年一年以上，我看也是看涨了，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好，这是台积电哈。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哎呦，我就对不起，我答应大家要给我们一个听众去看一个理财的，对吧哈。他问的这个我来看一下，他想问 SNX 的前景，我们从技术曲线上帮你看一下，我没有去仔细研究哈。 SNX
TDC Next 啊，
yes.
我看137块一毛七啊。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啊都是看涨了。如果是长期的话，我看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
OK， 代号是 TD 啊，就是 SNX 哈。OK， 好，那这是一家股票哈。哎呦，我要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中国这次反制裁的话，好像对这家股票会是有影响吧？我有没有记错啊？我觉得好像是这家公司哎。大家自己回头看一下哈。好哈，这 这个 SNX 哈。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个呢，今天就是量子计算，昨天呢已经大涨了20%了，对吧？那今天呢继续哈去上涨，那今天是微软积极的评论了这个量子计算的这部分，所以呢和这一揽子的股票呢继续上涨。昨天我们就说了一个 QBTS 嘛哈， D-Wave Quantum 这个QBTS， 我们来看一下，
5块8毛1啊，短期内它不是很明朗了。第一个，整体来说，一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跌的，如果是看半年、一年的话，它还是处于涨势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我们看到5年内啊，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所以整体上我看它是处于跌势，看跌的。
OK。今天呢有两个消息股哈刺激的大涨，一个是 Riven R-I-V-N， 就是那个汽车哈 Riven， 还有呢 Plug Power P-L-U-G。 今天呢是拜登政府就剩3天了嘛，他要把手里的钱啊该搭的人情都得去搭上啊，所以他为呢这家电动车制造商和氢能源的这个公司的最近敲定了数10亿美元的贷款，所以呢这两家股票呢今天全部大涨。 Riven 呢今天涨了 3.59%， 盘后呢我看仍然大涨了 4.57%。 Riven R-I-V-N，
14块4毛4啊。
是，
我看它一周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但是 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以上，它还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来说还是看跌。
Plug，PLUG，Plug Power。
PLUG。
它今天涨了1.1%，盘后呢涨了3.65%，这都是消息哦。所以明天这个明天开盘，如果没有别的大消息的话，这两只股票可能会趁势会上涨的，2.74块这只股票。
2.74块，对，我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的数据看，一个月内数据，如果隔半年、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长期还是看跌的。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哈。苹果呢，是因为它是今天是股价是科技巨头当中垫底的了。它呢是在2024年全中国智慧手机出货量是2.85亿部，年增4%，仅占中国智能手机的第三名哈。那第一名是那个 vivo，还有那个华为是第二名，然后呢，苹果只做第三名，它在中国的销售量也降低。这是昨天的消息，所以今天它重挫了4.04%。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走势。
苹果，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看是看跌的，半年以上啊，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了，但一年以上5年内也是涨势，不是看涨，所以长期是看涨了，短期看跌。
好的。然后呢，特斯拉，咱最后一只就看一下特斯拉哈。特斯�拉摔了3.36%，每股是413.82块。他们正在给新款的 Cybertruck 呢提供折扣哈，市场呢担心呢需求是不是在减弱了？那今天呢，它的股价是大跌的，但是它的 SpaceX 呢，今天又成功的回收了哈，第几次了？第几次那个像筷子一样把它收住了，稳稳的啊，又把它夹住了啊，回收成功。来看一下，
特斯拉一周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我看的一个月数据它还没有走出跌势，然后半年、一年以上都是看涨，所以长期也是看涨。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这么多的一些消息吧。明天的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